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快时区三映》，我是思思，我现在在北京，这里是周六晚上的9:50。
大家好，我是小明，我在波士顿，这里是周六上午的8:50。
大家好，我是芷芷，现在在新加坡，是周六晚上的9:51。
大家好，我是菲比，现在人在迪拜，时间是晚上的5:51。
就今天特别开心能够请到菲比过来做客。那其实我们跨时区三映就真的实现了3个时区的联动，所以还挺有意思的。这样子真的跨了世界做一个聊天。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就是关于读书会。那为什么会想做这个内容，然后邀请到菲比来做客呢？其实是源于我过去几个月之前参加的一次读书会的经历，那次就是 Baby 作为一个组织者，然后带了我们一共9个人一起去共读一本书。那次应该是我第一次在线下参加读书会，然后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特别的好，不仅因为书本身很有意思，我们当时读的是《纸基本质》，也是因为 Baby 整个活动的流程，我觉得其实是有让大家的一个想法就是互相碰撞，所以我在那可能短短的3、4个小时里面，有觉得认识了很多不同的人，然后也有观点的一个交锋，就是特别的有意思。对，那在分享更多关于读书会的细节之前，要不菲比先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也介绍一下自己。
好啊，好啊，谢谢芝芝的介绍。对，非常高兴能有幸被邀请来这一次的访谈啊。然后跨3个时区也是约了好几次，终于在今天给约上了。对，然后特别感谢芝芝之前的介绍。那个读书会在芝芝这边看来是这么有意义的一个形式。然后那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当初成立这个读书会的时间是在2021年的7月份。当时并没有想长期的办，现在已经2023年的11月了，没有想办这么久的，只是想测试一下。结果测试了3个月后，当时那个时候还是收钱的，每一个加入的成员每个月都得要缴纳30人民币，所以后面进入的成员就特别好，因为我当时后面把那个收费的模式给取消了，而是用自己个人采访、面试、审核的形式才能让他们加入。然后关于我个人的介绍的话，当时成立这个读书会的时间，2021年的7月份，那个时候我刚从我的本科学校毕业，然后那段时间是在 gap year，七月份刚好是要来新加坡，对，是在来新加坡前的那么几个月办了这个读书会。然后我本科是在湖南大学读应用物理专业，同时还学了一个商科的专业叫 ACCA，然后硕士的话是在 NUS。平时自己特别喜欢折腾，喜欢探索世界。这也是为什么会成立这个读书会的一个原因啊，因为我觉得探索外部的世界、现实生活中的世界是其中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是跟这些有思想的名人大家们，跟他们一起去探索他们眼中在他们那个时代的世界。这个是我简单的一个个人介绍。那现在呢，已经从 NUS 毕业，入职一家区块链公司1年多了，这家公司叫 Modal，是一个开发者社区。然后现在本人在迪拜。relocate 了啊，也不叫 relocate，是 travel base 3个月，来这边探索一下迪拜的 Web3 市场，还是依旧每天几乎每天都在读书，和我们 Modal 的创始人在每天交流书籍，几乎每天交流书籍内容。因为我现在在迪拜也没有读书会的成员在这里，所以正好旁边有谁就抓着谁一起来聊书，对，也很有意思。好，大概先介绍到这些。
哦，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在读书会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菲比对看书，而且就是聊书这个方面是特别有自己的想法，也很有自己的方法论。原来是这样子，每天的一个 practice。对，然后我这里也补上一点场外信息，就刚菲比提到自己是特别喜欢探索世界的，其实在我跟菲比的相处里面，我也特别能够感受到，因为他可能每天的行程就是举办各种活动。然后在每个活动里面，就是跟不同的可能开发者，就反正 Web3 区块链的一些从业者去做一些交流。探索世界这个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然后关于内在世界以及可能跟名人大家通过书籍的这样子的一个探索，我觉得在读书会里面，也就是体现得很淋漓尽致。对，就除了说内在，其实还有就是大家之间这个观点的碰撞，因为我觉得我可以 share 一下在读书会里面最有意思的一个体验，就有一个细节，就 一开始其实是让大家，菲比是组织大家说，可能先聊一下自己的一个背景，然后说一下自己喜欢的，可能有几本书是什么。那么我当时对这一个的预期就是说，可能这个环节只是一个破冰，然后不会说聊很久。但是在那天的话，这个环节直接聊了1个多小时。然后因为大家每当一个人在说自己喜欢的书的时候，肯定都会 share，就是说为什么，以及从这本书里面，从这些书里面学到什么。在这个时候，就会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就开始出来说，哦，我之前也看过，或者说对这一个东西我有什么另外的收获。就比如说有一个同学他提到了《疯癫与文明》。是福柯的一本书，然后就有另外一个同学，他就提到说，OK，就是社会里面跟大家不太一样的那些人，可能还能从艺术的这个角度来理解，然后可能 share 了一些比较出名的，好像有点双引号疯癫的艺术家的名字。就同一个问题，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我觉得应该是哦，我特别大的收获就是在那天，
对，我也是，我就很喜欢看到大家不同的视角去看同一个事情，然后你个人的这个视角其实是会被打开和放大的，这种感受是很好的。
对，这个就让我想到，就其实我现在在读博嘛，然后我住的是一个学生宿舍，然后我们算是学校里比较大的一个学生宿舍，然后之前是每个月就是都会有人组织，book club，可能和菲比的那个读书会的形式还不太一样，因为我看芷芷给我们发了，就是你们之前的文件，就是除了有每个参与者的介绍之外，还有一个非常详细的，就是那个。思维导图，就我觉得我们可能相比之下，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可以这么讲，就更为随意，就是大家都是，比如说每个月有那个组织者会提前说我们会，他会选一本书，然后大家就如果你想参加的话，你就报名，然后如果报名就可以会免费得到一本书，然后你到时候就在那个时间去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去的人是不确定的，很多人报了名之后可能。当天觉得啊，我又有事情，或者我有其他的一些冲突就没有去。但我觉得即使这样，就是可能去到当时，有的时候我自己可能没有时间把那本书读完，但是我还是会想说就去参加一下读书会的活动。这样的话，就其实只是听其他同学在聊他们看完那本书的想法和体会，就是我觉得好像也。就也会挺有收获的，即使我自己可能没有，不能够完全的参与讨论，因为我没有把这个书看完，但我还是会觉得，就是会，如果有时间的话，会尽量说能够把那些书看完，然后去参与，读书会的讨论。
其实说到就书有没有看完这个事情，我觉得那次读书会很 impressive 的一个点，也是菲比是那个把书真的看完的人。其实参与的很多人，可能大家真的就看了那么一段，甚至是可能真的就是
一盘。
没看多少。对，但是菲比当天是真的把整个思维导图都整理了出来，而且。就是会，就当时是《直击本质》这本书嘛，然后会先过一遍那个整个框架，然后每一个部分有哪些东西是可能特别值得我们去学的，有一些哪些思维模式是能够拿出来分享的，菲比都会说得很详细。然后有一些可能能够让大家参与讨论进来的，菲比也能够点出来。所以我当时真的有被 impressed 到，就是。那个那么详细的思维导图，对，我也就想好奇一下说，菲比在做这个思维导图的时候，是读书会的一个常规操作吗？就是你只要组织的话，你就一定会做这么一件事。
还是视情况而定，就是这本书本身如果是很有框架的话，比如说《直击本质》，它分成了几个四个章节嘛，然后还有那个少有人走的路，包括沟通，有一本书是讲沟通的，它都是有框架的。那这种有框架的书其实很好整理成思维导图，但是有一些小说类型的，比如说《小王子》。这种书其实你只能摘录其中的几个片段，然后特别 impress 你的，然后我就会以这种形式去记录，所以并不会每一本书都有思维导图，而是有结构、有框架的，我会记录成思维导图形式。如果是比较小说性质、题材类型的或者自传类型的，我可能就记要点，对。
那其实刚刚可能更多的分享是我作为一个参与者，我觉得在这个读书会里面我收获到了什么？ 然后我也会很好奇，说菲比，你作为一个组织者，其实你举办这些读书会，有没有一些是你预料之内的收获？有没有一些是你从没有想过的，然后觉得很惊喜的？
首先还是想聊一下当初办那个读书会的背景啊。当初办那个读书会的背景，是因为我离开了一个读书会。我当时是加入了一个叫做和军商学院的一个组织，它是一个培养人在商学商科这一块的一个思维背景的。然后我在那里待了一年。那个商学院它还有一个小组织，是自发组织起来的，是个读书会。然后我每次都特别，每个月都会特别积极的去读他们选的书，然后去做分享人。我觉得收获特别多，就是我纯作为分享者的这个角度。然后后面就读书，他们那个商学院也毕业了。4月份毕业了，然后我就当时好痛苦，我说我没有书友了，然后，该怎么办呢？我想干脆自己办一个吧。而且当时那个读书会，他们的读书会，我有些地方是不满意的，我说干脆自己办一个。所以当时就筹备了2个月，5月、6月就在那筹备，然后7月1号正式发起来，然后有30多个朋友加入进来。最初只有10个人啊，他们都是付费，然后慢慢的又加入到30个，就是那3个月的测试期。所以当初办那个读书会的最初的背景，是因为我本来就在读书会里面，然后我大学期间的时候是图书馆的学生馆长，也会经常就组织这样的活动以及读书嘛，因为是学生馆长，自己就天天泡图书馆，所以是，有了这么4年的一个习惯的养成，突然他被迫的终止之后，我说那不行，我得自己搞。所以这个是一个背景，然后为什么办他的呢？就是我明明也可以自己读书，对吧？因为你自己读的话，可能读得更快、更随性，你不需要去输出什么笔记这么累。因为其实你输入可能就半天就把这本书读完了，但你输出肯定要3天的时间。所以为什么会办他呢？其实还是因为觉得，我如果只是自己去读，就会更加的随性。就像刚刚是小明说，我们的读书会 club 是比较随性的，然后大家不会有这个思维导图，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些输出。然后在我这边就是一致的，我如果没有这些书友，其实我的责任心会差很多，我对自己的要求会松懈很多，我不会这么严格去要求自己，不仅读书，而且还给别人带来一些收获，去整理这本书的一些要点知识的，就是可以去提炼出来的内容，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有他人在我主办这个事情，他会增强我的一个责任心，进而去使这个读书会使我这个知识沉淀得更好一些。这个是出于自己的一个，也是出于对他人的，就是能够让他们也看到我在看的东西嘛。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句话是我从读书会承办之初到现在一直在标在我的。就是应该是愿景层的一个内容，就是"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因为，在我看来，我们去跟人交流或者去读书，其实都是一个思想碰撞的过程。你读书的话，更多的是以自己的视角去理解这本书，那它当然是有帮助的，是有用的，但是它还是会因为你过往的一些经历、你个人的一些思想而去限制你的对这本书的一些理解。而有他人的碰撞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这个碰撞出来，你的思想也会被打开，你的视角也会被打开，所以这是我当初承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原因。好，那预料之内和预料之外的收获就来了，那就很简单了。预料之内的，那就是我有朋友了，可以继续一起读书，一起去交流。然后，对，真的是自己读书的时候，你看到的一些点，就是受到我过往经验的一个束缚的，但是当有其他人的加入，以他们的视角、他们的经历去解读这个同一本书、同一个观点的时候，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会刺激我的思考，去完善我的思考。所以预料之内的就是，我觉得我对这本书的理解，如果只是自己看，肯定是不如和他人一起看会更深刻一些。这个是预料之内的收获，就是我的理解，对某本书的理解是会印象加深的。第二个呢，是我每个月因为和大家一起读书，所以在更新自己，我觉得每个月和大家其实是读2本书啊，我是觉得大家的阅读量可能一个月一本书就差不多了，而我是每个月会读3、4本书的，所以我是选了一本必读，一本选读和大家一起读，所以通过读这些书呢，就是每个月真的有在更新自己，更新自己对这个世界某一个角度的一些看法、一些认知，而更新自己其实是一个让我特别享受的过程，甚至有我记得特别印象深刻的是我在刚来新加坡的时候读了一本叫做《每日人类简史》的书，当时他对我的这个认知的更新是有点打破我的三观的那个层面了。 因为我当时是很信仰类似公司、国家这样概念的东西，那个时候的我是信仰这些的。然后读了他的这本书之后呢，就打破了三观是冲碎的那个状态。但是我很喜欢这种更新，虽然那个时候会觉得，这不是我的生活的世界，但是我又会事后又会觉得非常的就畅快，觉得。又上了一个层次，我觉得看见这个世界又不一样了。对，所以预料之内的第二个收获是我每个月都有真的在更新自己。然后，预料之外的收获的话，对，那就是一些真的很要好的朋友，这个是真的预料之外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有一个有这样的朋友，就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一句话。然后我跟我书屋的朋友们说过这句话，就是要一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见大众人。就是在书里面收获了这样的挚友，我觉得真的是意料之外的收获。对，还有一些意料之外的收获是什么呢？就是我有很多的情人节或者一些重要的节日，结果都是跟书友们一起过的。就是现在我们的形式是线下读书会，但之前的时候是线上的，就是更多的是线上的。所以当时就很多节日，甚至跨年那一天，然后我在游艇上 跟大家一起读书。因为当时是新加坡有个活动，然后被朋友邀请过去，但我又想跟大家一起读《王阳明传》，然后我就线上连麦，然后一起读，就感受很深。就是跟大家跟书友们读了一本又一本书，然后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节日。好，大概就先说这些吧。
我觉得我听到这里其实特别感慨，因为虽然刚刚就是菲比也讲了很多，就是围绕读书相关的事情，但是另外一个让我觉得印象很深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式，然后包括这种社交的场合，其实关系很大。因为从一开始我听到这个直指就是讲到一个印象深刻的环节，是大家从介绍自己喜欢的书开始。我就觉得这个环节特别好，就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包括为什么会有书友的存在，我就在想，是不是其实我们在日常中的很多这种就是交友活动也好啊，或者是一些就是随意的社交也好，其实大家开启一个话题是比较没那么容易的，或者说要找到一个就是大家的公共讨论的区域，然后大家的一个共识，然后大家可以就某个东西就是可以很自然的聊开，就这点就本身就已经很宝贵。而且我觉得就是书友会或者是读书会这样的场合，天然就是一个很好的氛围。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在本科学校的时候，就我们宿舍也会做一些这种读书会，然后你就能感觉一个读书会它开始，然后大家就是面对面坐着那种感觉，跟一个吃东西的会，或者是跟一个 跳舞会，就是他的那个氛围和大家彼此之间的那种态度是不一样的。就像我有时候发现，就是我在跟我朋友，日常沟通的过程中，我其实想就是对那些新朋友了解多一点，我就想问他你最喜欢的作家是谁，或者你最喜欢的书是谁。但是有的朋友就会觉得，你突然问我这个，我实在是觉得 有点太书生气或者太学究气了，就他会觉得谁会没事儿聊这个呢？肯定都是聊剧啊，然后聊喜欢吃的东西啊，聊去哪儿旅游啊，就是好像书它是有点严肃的一个概念，但是我觉得其实它又是一个很好的去让我们在一开始就是了解彼此，了解彼此的，不管是性格也好，或者是这种看问题的，就是价值观也好，就是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社交场合。然后所以就是，虽然我好像还没有就是菲比这么印象深的一个这种书友社群，但是我觉得就是可以想见这种环境它其实是很适合去建造这种人和人的关系的。然后这点我觉得就是它并不是跟读书本身相关，但就让我感慨说啊，原来就是读书会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副产品。对，然后我觉得就是以后会更想参加读书会一点。
对，我补充一下，就其实刚思提到说，问你读什么书这个话题，其实我会想到一句话，就读书是一个特别特别私人的东西，然后你看什么书，基本上就能知道你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我记得在当时，可能我们9个人读书的时候，就你能够很明显的看出来大家的一个不同的偏好。可能有的人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哥哥，他就是特别喜欢毛泽东相关的一切东西，毛选，然后确实， 这些书给他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力量，特别是在创业的这个过程里面。然后也有人是看就更偏脑科学相关的，然后就你可以发现，可能我们在讨论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往往都能从脑科学的一个角度给到他的一个见解。那可能还有的人是从比如说认知心理学、行为经济学这些方面。那我就会觉得，真的从你看是什么书里面，能够很明显的发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这种暴露可能在一些日常的社交场合里面不一定是，适宜的，就可能大家会觉得你直接上来这么深度的自我暴露是不是不太合适？但既然是读书会，而且读的这本书大家都很感兴趣的话，我觉得这种快速但是又很有深度的一个互相暴露，其实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也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很难能可贵的。
对，特别感谢的补充啊，你已经补充了我刚刚想说的一些内容。然后我还想补充这个思思刚刚聊到的这个社交场合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那个芝芝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我们有做一个小的问卷，就是大家都是偏内向型的人还是偏外向型的？然后几乎当时在场的人都是偏，几乎啊都是偏内向型的，就只有好像一两是外向的。其实我也是偏内向型的，对，就是像我们这种内向型的人，也是有想要去交流的场合的。只是像那种酒会呀、那种吃喝的这个会议啊，其实是不是我们所想要的？我们其实是想要有更多深度的交流，但是又害怕在那种场合中是受到伤害或者怎样不感到不安。然后像读书会这种形式呢，大家知道对方都是爱读书的，然后都是有深度的，所以也就愿意去真诚的袒露自己，去分享一些东西。那读书会就是天然对这种偏内向型的人是一种比较好的社交场合了。对，就是想补充一下这一点。
我觉得这点太有意思了。确实，我经历过很多读书会，都是非常安静的，就是在有人讲话的时候，对，只有那一个人讲话，然后周围的人都是很认真的在听，就是它是一个很认真、很真诚的场合。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挺难得的。我觉得大家就算可能外向型的人，他也需要一个。就是自己能量可以沉淀，然后可以去建立一些更深的关系的这种社交场合，所以确实是一个很值得做的事情。
其实关于真诚，我也想补充一点，就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有真诚的那一面，但其实是要看场合。就毕竟大家现在都已经出来工作了，然后也都在社会上，所以在很多其他的场合，比如说要合作的，然后要有一些竞争的地方，就是不可能有一个真诚的机会。但正是因为读书会，可能大家没有太多的工作上面的交集，所以才有这么一个。窗口就是说，大家能把自己真诚的那一面表露出来，也获得一些比较深度的一个链接。但是，当然，我觉得可能也有一个需要提醒自己，对，更多是对我自己提醒的一个地方，就是读书它毕竟还是存在于一个自我的世界里面。即使说我们拿出来和大家一起交流，但更多是在一个思想层面上的更新。但这个思想层面的更新，能不能真的就在生活里面，在你的实践里面产生一个变化，我觉得这个是我时常会提醒自己的，就是不要读书太多了，然后就忘记去真的去现实生活里面在世上磨，然后锻炼自己。
就是你刚刚想到这点，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们以前读的王阳明的《传习录》，就很印象深刻的一句话，那个也是我从其中提炼出来。我觉得要作为自己，那现在这个时期和那个时期的一个至理名言啊，就是在世上磨，对，知行合一，世上磨。所以，对，读书会的话，就是为什么会举办它，其中一个很重要点就是不要只陷入在自己的世界。甚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里面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我希望能有。半年、一年，甚至两三年的时间，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我真的很想这样做。但是呢，我唯一会给自己开的这个窗口是什么？真的就是读书会。我还愿意可能以这种形式去和外界去交涉，然后休息一段时间后再出来。就是脑袋里面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告诉我需要这样一个休息的契机，但是呢，又不能完全的封闭在内。
刚刚，菲比有提到这一个，就是，向内说，还有向外去跟人交流。我也在想，就这种交流的话，是不是也要看我们读书的一个内容？因为那天可能是直击本质的话，它更多还是很， 就是比较客观的东西，就你怎么去解决问题，你怎么去分析一个东西。但有的时候涉及到一些可能更主观，像有一次我没来得及去的一场读书会是读庄子南华的，又或者在这之前可能王阳明的一些，其实还是就可能会有一些主观的成分。那对于这些主观探讨特别多的书，或者说客观的探讨比较多的书，这两种书就大家一起读起来会不会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氛围。
这个问题很好，我以前倒没有太注意到，而且我们选的书的确是主观的和客观的都是有的，但整体下来的这个感受其实是一致的，就是都是会有很多的新思想的碰撞出来，然后大家会基于他们过往的一个经历和背景去分享一些他们的内容，所以其实可能说书客观还是本还是主观这个概念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个来的人分享内容都是挺主观的，就是看似我们分享的点也是很客观，其实都是在带着偏见的视角去分享的一些自己认为可能客观的东西。对，这个是我的一个看法吧。然后大家又会基于他分享的内容去提出他的一些想到的联想的点，所以对，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区别，在主观和客观的这个书的读书会的一个氛围上，大家都是比较真诚的去就某一些比较有争议的点去分享自己的一些故事、一些看法、一些可能看到了其他的书的一些佐证或者印证。
其实我很好奇，就是菲比有提到，就是可能选书的时候会就主观和客观都有设计。那其实我好奇，你一般读书会就是你来选择要读的书籍吗？然后这个选择就是做选什么书的时候有什么考量？就我参加那个读书会是我们宿舍里一个教授的太太组织的，所以她其实她每次选书，她说哦，我就看什么亚马逊上或谷歌书评上，她说我选。当就今年可能最流行的12本书，然后他在很早就定好这12本书是什么，然后所以其实也就会导致这12本书真的是风格完全不一样。然后我们看了很多什么各种小说，然后看了一些话本，然后看了一些散，就是散文类的，然后什么有自传类的，就这风格各异。然后我现在书架上有一层都是我参加，就是可能近几年来参加那个读书俱乐部的书，然后我觉得那些书都是我自己，如果让我选，我肯定就是我都没有想到，我不会想到我会去读的那种书。就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至少对于我参加这个读书会来说，它让我接触到了一些可能我平时自己完全不会涉猎的这种类型。然后我觉得读下来还觉得哎还挺好玩，像比如说那些话本类的，就是非常容易读，但是有的时候其实也很就是在你比较轻松的看，读完这本书的过程中，其实也会有一些蛮深刻的东西。就我以前觉得话本都是给小孩子看的嘛，但实际上就还挺不一样的一个体验的。所以我就挺好奇你是怎么去，就是在办读书会的时候怎么去选书，然后该怎么去，就是可能平衡，就你说的主观和客观或者其他各方面的因素的。
小明的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这个也是我之前 struggle，就是挣扎过的一个点。就在我刚开始办读书会的时候，我还是想非常去中心化的模式，让大家来一起来选择。比如说，就是我做过各种尝试，最初是尝试让他们去选类别，大家喜欢哪一类的，我们下个月去读这个类里面比较就是最顶级、最最可能评分最高的，不管它是现代的还是那个古代的。然后这种模式尝试过，失败了，不是很好效果，大家都没有去读那本那一个类别的书，然后后面呢又聚焦到就单个的书上面，后面我发现这是存在一个问题的，让大家来选书，大家其实不太喜欢做决策，不太想要去拍板去决定我要读哪本书，他可能会担心其他的书友觉得这本书不够好，然后分享到这书里面，群友们会书友们会在群里面说，这本书，其实不怎么样，或者说太鸡汤，或者怎样，就可能会给一些负面评价。所以很多人其实他是不愿意去做这个决策的。所以经历过这个尝试之后呢，这个书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什么？就是非常的个人主义了，变成我选书，然后那就是很主观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虽然也会来看它的各个维度的一些点，但如果是我选的话，肯定还是以我当时那个时候在读的书为主吧。 比如说，在刚办那个读书会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心理学类的书籍，所以那7月到9月，我就选了6本书，里面其中有4本都是心理学的书。对，然后后面又开始喜欢读一些，开始换到传记类，然后就选了一些传记类的书，然后后面又读了这种社会学类的，所以就选了社会学，还有包括国学，可能就是一个季度和一个季度，我开始自己分类别，然后在那个类别里面选我认为不错的书，然后那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不太会去看。现在2023年，他选出来说，哎，排名前十几，不像你老师那样去选啊。对，豆瓣评分我会作为一个参考维度，然后那个书其实它是会有很多别人的一些评语，我也会去看一下。然后其次第三个维度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会自己先去读读它。我读了一半，我觉得这本书是很好的，我通常就 OK 了，我觉得这本书可以选。更多的情况下是我把这本书都读完了。然后，我觉得收获很多，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那我就会把这本书放上来。所以，其实读书会里面的书，大多数就是这个月要读的书，是我可能半年前或者一个月前读完了，我觉得很不错，然后我又选到这里来和大家一起读。通常不会选我没有读过的书，觉得会有风险的书，我认为会有风险的书给到大家。所以，对，选书的过程还是非常个人主义和非常主观的。对，选书的维度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的标准化。说，哎，这个豆瓣评分给他一个权重20%，然后别人的评语20%，我读完的感受20%，我也没有这样设权重，还是一个比较含糊不清的主观的一个判断。我刚刚又想到小明刚刚讲到一个就是话本那个事情，其实再 call back 一下回去，就是因为我个人读书读得特别特别的杂，我是什么类别的书都读，然后话本类的书我也读过，跟小明你刚刚讲到的。这种感受其实特别像，一开始是把它当做一个休闲娱乐类的，我可能就是想要去放松一下自己，去读一读，结果发现还是有很多，有一些点是会非常深刻，让自己感受很不一样。所以其实不同的人，我们书友刚刚那个就是小知识也介绍了，就是很多不同的人读不同的类别，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比较 match 的，因为我会选择的书的类别不一样，所以会照顾到不同的成员。然后这个月的可能是这个成员特别感兴趣、特别擅长的，然后下个月可能就是别人的，然后他就会来借鉴，以他的这个读的视角去给这个月的这本书一些新的一些视角。
我刚刚有一个问题，就是突然想到，因为一直听下来，我就觉得这个读书会的效果是很好的。然后大家就包括菲比，整个选书的过程，就是听起来也是比较流畅的。然后我就好奇，那这件事情它到底有没有难的地方？就是比如说，作为一个组织者，你在这个组织读书会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些问题是需要注意的？然后或者说，在过往的经验里面，有没有一些，哎呀，这个就是感觉比较难搞的一些经历？
其实不同的阶段难搞的事情都有，一直都有。对，从最初一开始，你看我为什么要设置这个价格呢？就是我不希望闲杂人等进来，我只希望好的书友进来。结果发现这个价格行不通，就是没然后后面就变
太
成我自
低了
己
吗？
来。
是因为太低
这
了
太
吗？
这这个价格不知道该怎么去设置，而且这个价格我选了，其实我并不想就是自己用嘛，而是想之后可能把这个。给大家买一个什么 Kindle 呀，或者买当年那个年度最好的书，每个人给大家买一本，就是我肯定是要给到大家的。这个当时的初衷是这样子，然后我又特别不想管财务，所以它不好弄的原因就是我不想管这事儿，就是已经搞了个读书会，还要再去当个财务和行政，算了算了。然后我说那算了，我就直接面试，就是选几个问题给到他，然后让他来去回答。回来之后，我可能会跟他约个10分钟的一个。call，然后看他是真的喜欢读书的要加入的，而不是那种比较闭塞自己读自己的，所以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挑战，然后也是克服了。后面就是跟大家 call 的话，其实也更亲近一些，大家也会更有这个参与感一些。这是当时遇到第一个问题，然后后面遇到问题就是有一些程序员进来了，因为当时做开发者，这个社区有一些程序员进来，然后他们就非常的热心，他们说：“哎，baby，我帮你搞一个。”页面吧，我帮你搞网站，我帮你把它这个什么，商业化、国际化、标准化，巴拉巴拉，就给我一堆新的思想。因为我又是一个非常接受新思想的人，我说好啊，你弄吧，他们就真的弄起来了。这个是我当时就是其实你也不知道的一个，因为你是在后面才加入的嘛，就是当时帮我去搞这些，然后甚至开始去想，哎，我怎么去让他。 中国当时中国各个省份去覆盖到，然后怎么去什么裂变呀，就是各种互联网的词儿就出来了，就是他们这些程序员加入之后，然后当然我后面也觉得太累了，我只是为了读书而已，怎么搞成了这样子？我说算了算了，还是不要，先不要这样子，可能以后真的想专注在读书，那你们又愿意帮我去把它做其他的事情的话，那我们可以再继续去。所以，但是那个时候我先拒绝了，我觉得它还不是我要去主要去推的一个事情，它还只是一个爱好。然后到第三个阶段的话，就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因为我太个人主义，太以我为中心，然后我在这个城市这个地方当地的线下读书会就可以办起来，我不在这个城市就没有人去组织，没有人去做这个事儿了，就感觉好像这个意义是围绕着我进行的，其实并不是围绕着书友们进行的，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也还没有解决，就可能是还是看初衷吧，看这个书它当初承办是真的偏个人主义的，就是以我的兴趣爱好为导向，然后聚集一些朋友们一起读书，还是说真的希望它有一些社会上的意义、社会上的价值，让大家能在这个不同的省份、不同的这个城市有这样的一个小的氛围，去涵盖这些想读书的这些朋友们，是吧？所以这个是我现在在思考的一个点啊，但它还没有得到一个很好解决。现在很明显还是偏个人主义。我在新加坡，新加坡就可以搞读书会；我在当时长沙的时候，长沙其实也搞了线下读书会。然后我现在在迪拜，我天天也拉着我身边的朋友一起来读书，就是感觉真的非常个人主义，非常以我为驱动。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可以说是缺陷吧。然后，还有的缺陷的话，可能就我在读书，我在做思维导图，在做分享。其实，大家其他人做这个分享笔记类别的，这个文字类别的还是比较少。然后线下来参与的，那么就那么八九个人，因为我还是有限制线下的失误的人数，担心太多了会时间太长，然后交流不够深入。所以其实我还是想带动在不同的城市的，比如说我现在在迪拜，可能在我们去开一个线上读书会，那在新加坡，在其他城市的这些朋友们，他们能够一起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氛围，大家把这本书的自己的一个，可能不是像我这样的一个思维导图啊，就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句话非常打动他，然后他有一些深刻的思考，一些更深的一些体悟，他能写下来给大家去 share。其实一开始我创办这个读书会的时候是有人做这个事情的，大家自己还会搞公众号，然后把自己的这个笔记分享到他们自己的公众号上，我也会帮他们转发。但后来这个就没有了。后来的话，其实真的只是线下来参与，然后来分享。但是大家分享给其他人的这个欲望好像低了很多。这个也是我在思考的一个事情，该怎么去做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参与感更高一些，然后也更愿意去给其他人 share，而不是仅仅只是我们线下的朋友们去 share。
就刚菲比提到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的。就是菲比其实 relocate 到迪拜已经可能有几个月了，然后新加坡的读书会就是一直没有搞起来。但我觉得这里就可能确实有缺陷，但是我们会慢慢找到办法解决。我觉得可能读书会也有一个点是很重要的，就是它种下了一个种子。就像菲比其实自己举办读书会，也是因为之前一直参加别人举办的，但是当他没有了之后，不行了，我确实需要这个东西，然后就开始自己去创办。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些就好的组织，其实是在每一个参加的人心里面都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可能等到合适的时候，它才真正的会变成一个。就比如说，在不同城市组织的，或者是自己真的有一些自发的文字的分享的，但是这个当然也会需要一些时间。
对，我 call back 一下，我特别同意芝芝说的，因为自我办这个读书会以来到现在，虽然书里面只有这么来来回回，其实都是七八十啊，因为我会定期去清理一些，可能我觉得他已经重心不在这儿了，对，或者一直重心就不在这，只是为了参与而参与的，但是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我这么走过的人多的时间里面，我发现加入读书这个行列的人越来越多了，就比如说我们 Modal 的这个创始人。他很忙，非常忙，因为他管的事情非常多。然后我现在在迪拜跟他住了这么2个月，我天天跟他交流，就散步的时候去交流我在读的书，然后一些思想。然后我现在就发现他前段时间给我推了本书，叫《哲学的慰藉》，然后他在那里听书，然后我在那里读书，就发生了一些改变。然后包括还有我在 Web 3的，因为我是做开发社区，会跟一些 founder 接触。然后其中的一个 founder 他就说：“哎，菲比，你们下一次读书会是什么时候啊？”就是有明显的要读书和参与读书会的这种意向，其实这真的会种下一些种子，因为你在这里，你在一直 你好像他们能感受到你在受益其中，然后你有很多的新的收获和思想的，然后他们也会慢慢的被吸引，要么就是加入，要么就自己去发起，所以得 call back 一下。我觉得的确是，这也是我为什么会特别开心一直在举办它的一个点。甚至我现在我知道我要回新加坡的具体时间是12月13号，然后但是我应该只待4天，我待4天的其中的一天行程就是四季书屋的12月的读书会，所以对，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支持你刚刚讲的那个。
其实就是刚刚菲比提到说，可能有一个，算是一个缺点，就是他离开了你之后就很难存续。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可能，就比如说因为工作压力啊、时间啊，就是或者说，就是成本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就是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找到一个能带着大家就是组织这件事情的人。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可能在很多看不见的地方。这个事情它一直在不断的就是延展和生长，就比如说像这些书友啊，然后或者参加过活动的人，他们就会更经常的把一些书的链接分享给朋友，然后或者是就更经常的在聊天谈话的过程中提到这个他在读书会上读的书，因为他可能印象就会很深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日常中的微小的改变，其实是可能可以延续很久的。对我来说，就是我在很多不同的场景和这种组织里面参加过一些读书会，但是我觉得，就是一旦有了第一次或者是一个比较好的体验之后，就会有更大的动力去，做接下来的读书会，然后可能有机会的时候自己去做一个读书会，或者是做一个更小的东西，就是跟一个两个朋友去分享，或者是在播客里分享，所以我觉得就
对，
是。有很多那种实操性，可能就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些东西，就他可能以前那个人不会想到，但是之后就会想到了，所以我觉得这种看不见的改变也是很重要的。
是的，很认同。比如说，这次通过这个播客认识思思和小明，就很开心。就是，都是同频率的人，感觉到是同频率的。然后当时在那个读书会，及芝芝就停。让我感到惊讶的，一开始因为咨询 case 啊，其实那个时候的认识还是比较浅，但是通过读书会了解到这是这么的，就是学术，然后讲的内容非常的言简意赅，然后分享点都是很多的，很有延展性的，所以当时对知识的印象就特别的深刻。然后通过知识又连麦到你和小明，所以对，就像你说的，其实他有很多看不到的影响，会慢慢的去发生。
对，其实我也觉得就像一张网络，然后就这个读书会它只是一个起点，然后剩下来就是让很多东西慢慢的自己去发生一些化学反应，然后那张网就慢慢的去链接到更多大家有相同爱好的人。对，那其实聊到这里，我其实还挺好奇的，因为我知道菲比其实特别的忙，就区块链应该就没是不忙的。然后，但你提到你可能就每个月还是会保持一定的读书频率，然后这个读书频率还很高，而且你读书不是自己看，你还会拉上身边的人一起，你会有一些自己的观点去分享。那我会好奇说，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你看书的方法你是可以分享的？因为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也是想要有这样一个看书频率，但可能平时工作太忙没有精力，然后就想看一下菲比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再补充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的个例就是当时在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学校停课诸如此类，然后突然一下子多了很多时间读书。然后那一年，我记得我当时是看了，就是看加听，有些有声书，然后大概是有100本。但是我觉得这个数量就是以，就是我觉得我的读书量就从100变成50，变成25，然后就现在我可能每年。一个月能看一本书就已经不错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原因是在于，就其实也不是我有多忙，但是是平时就因为可能作为博士生，主要的我白天的时间都是就是看电脑，在看看文章或者写文章。然后很多时候到了晚上，我就会觉得就我不想再看有字的东西。然后可能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要么我可能就听听播客，要么就可能看一些视频，就可能更。怎么说更轻松一点的东西，所以我不知道菲比会不会有没有遇到这种时候，就是我还是非常想读书的，就是我力不从心的感觉，就是没有精力去再去读很多书。
对，我特别明白小明说的这个点。我回答那个，只是你刚刚提到的问题之前，也特别想就先回复一下小明说的这个，是有的，就是因为我一天工作下来就非常的累，然后你的脑细胞已经用的差不多了。而读书它其实也是一件很消耗自己的一个事情，就是你要去思考。如果你不思考，你读那种轻松的东西也是 OK 的。就像刚刚那个有讲到的那种漫画类型的书，那种题材的，就是比较轻松的。所以我有时候就会去读那种的。如果太累的话，过来说这个小明说那个点，其实我是因为工作非常累，非常忙，然后6、7点下班之后，吃完晚饭之后，其实我真的不太想。我想看书，但是就是会有那种力不从心，看了几年后会觉得看不进去，然后那就。要么就是听书，要么是去看其他东西，就不去看这本书了。而这个如果只是发生在那一天的事情，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为什么我能够去保持，就是起码你每周都能看上很多的这个很多文字的一个点，是在于如果我一天这么做，我 OK。但是如果我持续了两三天，我不读书，我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读这个书的话，我其实会非常的 emo，就是我会很难受，然后我真的会。就是可能甚至有那种想哭的情绪出来，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竟然三天没有读书了，然后我竟然三天没有更新我自己了。我天天沉浸在运营的琐事上，沉浸在工作之中，而没有任何的对这个世界的新的探索、新的认知，没有对自己的一个 refresh，我其实是会很难受。然后我会跟我老板说，我说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 rest。对，就是我会跟我老板，首先我会跟我老板积极的沟通，其次我会把我的多余的看下我的工作，把多余的不是我的，我不该去操心的给摘出来，然后去把它 push 掉。所以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会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而那种难受的感觉，它会让我去看一下我生活中哪一些事情是我没有必要花心思花时间去做的，然后我就会把它们去掉。就把一段大段的时间拿出来去读书，因为我读的书其实很多，它是需要大段时间的，它不是那种碎片化的。你在公交车上，你在这个吃饭的时间，你去看的，其实有很多书它，我自己看书的习惯是需要大段的时间，一个连贯性，而不是被中断的那种状态。所以周六周天，我现在的习惯就是能不工作。就不工作，或者我一定会抽出一个半天来读书。然后，如果是平时周一到周五，也肯定是会在其中。5天里面有两三天的时间是能够抽出一个完整的时间，要么就是早上起得很早，要么就是晚上我下班之后 refresh 一下自己，就开始去读这个我想读的书。所以，对，解答一下刚刚那个小明讲到这个点，是会出现这样的状态，而它出现一天我不能接受，因为会有一些很紧急的情况会让我很忙。但是如果出现连续3天甚至一周，我就会亮起红灯，然后。对，我自己就会受不了我那个状态，我会觉得这不是我要过的生活。
然后我就会想起一句话，就是重要的时间总是有，就重要的事情总是有时间去做的，更多的是看你怎么排优先级，以及你怎么去跟你的合作的朋友、合作的同事去沟通。对，那我其实还有一个延伸的话题，就是你老板会，就你跟你的同事或者老板沟通自己读书这个需求的时候，他们是会怎么看呢？会不会遇到一些反对的声音？比如说，上班为重，你上班的事儿你都没做完，你去读什么书？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认同，然后对这些不认同的话，你是怎么去沟通，然后说服他们？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因为我的确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阻力。就是我一开始加入 Modal 的时候，我就是非常忙的状态，当时读书会也在，然后我自己还有一个创业项目，就很多事情在我身上，还有一个咨询公司啊，我当时在上海跟一个朋友开了个咨询公司，然后我同时加入了 Modal，那个时候其实我就是一个很忙的状态。然后加入 Modal 后，我跟我老板提的一个事情是，我要写一本书，写一本什么书呢？写一本，因为我们 Modal 是 DAO 嘛，我要写一本 decentralized organize，就是。完全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这本书，然后拉了一个资方朋友，拉了一个创业的，一个是技术背景，一个是资方背景，还有一个我是专门做事的这样一个背景，三个人，也联系了出版社。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老板就知道我是一个喜欢读书和想写书的一个人，所以这可能是我当时没有遇到阻力，当然那本书还是 pending 了，现在又被我重新跟我老板提出来，不行了，我觉得我要再写。我要重新开始写，花时间写这本书。跟我老板提这事，他也同意了。这是一个点啊。然后第二个是，我跟我的同事、跟我的老板、跟任何人，其实我的朋友圈是几乎对所有人开放的。就我读书和我发工作内容的频率，可能工作内容是要四分之二吧，读书是四分之一，然后还有四分之一是其他的事情，比如说音乐啊，其他类 乱七八糟的，所以他们是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我把书放在一个怎样的位置上，然后我也平时也会跟他们分享一些我的观点，比如说我现在在迪拜，我读了《资治通鉴》，然后我就跟我老板说，我读了《资治通鉴》后，我发现司马光是在怎样一个背景下写出来这本书的？他是在政治斗争失败之后，在家休息那段时间写出来他的这本著作的，然后我也需要这个时间，我才能写出来到这本书，所以我就会不仅。就是我跟我老板他们，跟我同事他们的沟通方式都是，我会拿书来跟他们讲一些例子，然后我会跟他们分享我最近看的那几本好书，对，所以其实他们对我的这个一个很可能刻板印象或者说直观的一个标签就是这个菲比是很喜欢读书，然后喜欢写一些东西的人，他们不会太来阻止，而且我另外一个点就是你刚刚提到他们会不会说，哎。你自己的工作都没有做好，你为什么还要来花时间去读其他东西呢？我要这样这样，那这样一个点也是我老板对我一个很，我觉得是客观的评价，可能也主观，就是他会说，对，菲比你的工作产出是非常高的，对，我自己对自己的判断也是这样，不管是做咨询 case 还是做摸到这份工作，还是做比如说读书会这个事情，我的效能是相对于其他人可能会高，而且我之前学 ACC 的时候，我也发现这个事情。他们是本科一个专业就在学这个，而我是边读物理边学 ACC，考的又是还是比他们所有人都要快。就是我可能抓住一些重点和不重要的点，去掉那些不重要的点，就只做重点，然后他得出来的这个产出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老板会相信我，知道我能够做到一个什么程度。然后不会去排斥我想要去做那些事情，而且如果他抵触了，我也会跟他讲讲道理。就是我做这些事情，我读这个书，其实他最终还是会回馈到我在做的 MODA 这个社区本身。因为当我们这些非常核心团队的成员有这样一个，不管是哲学层面的、历史层面的，还是什么层面的一些更深的认知的时候，他做这个社区也会就是渗透到这个社区。理念本身，所以这种无形的长期的影响，其实可能对一个想要长期发展的组织来说是更重要的。以这样的一些比较论证型的方式跟我老板去沟通，他其实也对很明事理，他也会能接受。所以总体来说，不管是从一开始进入 MODA，我就是带着本身就有各种任务在身上，只是 MODA 只是我其中一个事情而已。所以他当时就知道，然后再到后面我想要写一本书，又经常跟他们分享书。然后再到现在，他也能看到我的工作产出。我一直没有被，接受到过任何的这种抵制的声音，说菲比你不该去看这么多书，你要去怎么样怎么样。
对，其实我从刚菲比的分享里面就捕捉到一个词，就是透明。就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做什么样的事情，你是完全透明的，让周围的人都知道。那其实在这个时候，就更像是你自己有一个框架，然后你去跟你的，比如说合作方或者是老板去沟通的时候，大家就会愿意去配合你，而且再加上效能也比较高，其实大家都会愿意支持你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也挺能从菲比的这个方法里面学到的，就是关于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对。然后也好奇一下，菲比，就是你之后，除了12月份的一个读书会，你对就未来举办读书会的一个形式，有没有什么 idea 或者想尝试的新模式？
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其实肯定还是想以线下为主，线下的话，这种模式会更加的 close 一些，然后大家的分享也会更加的真诚一些。然后，但是我之前办的线上的模式其实也挺好的，而且线上录屏了之后，其实我上传到了哔哩哔哩，然后哔哩哔哩上就会有小伙伴联系我说想加入书屋，然后觉得收获很多之类的。其实线上的这个传播率是会更广的。那这样如果是出于对，可能不仅仅是。帮助自己，帮助自己周围的人，而是想把这个愿景、想要做的事情更大一些的话，其实线上也是一个很好的模式。所以，因为它这个2年多，其实还是不断的在测试的这么一个过程中，我还是的确会尝试一些新的模式。其中的一个就是会考虑有线上的，而且应该还是比较小型的，但是它会有一个录屏的形式。我以前录屏是不会剪辑，那之后的录屏可能会做一些剪辑的工作。但还是以线下为主。对，比如说我回新加坡了，会以新加坡去做，然后之后新加坡之后我会回一趟国，然后有其中几个城市是已经有几个书友在的，我会去那几个城市去看一看，然后也是跟大家聊聊书。更多的其实它还可能还是融入到了我生活之中，它成为我生活的一个部分。目前并没有太想要去把它，就是像之前那些。 非常热情的程序员，想帮我把它普及面更广一些，觉得这个事儿很有意义之类的。对，所以可能还是先以个人的形式，再以节点的去渗透，然后真的到了觉得这个事情的意义非常的重大，然后它能帮到的人非常的多，觉得整个社会真的太浮躁了，我觉得我有一个迫不及待的使命感，我是要去做些什么的时候，那我可能会全职来做这个事，就全身心的关注到这个事本身，那可能尝试的就会不一样。现在的话，更多的还是以旧有的模式，一个是线下，一个是之前就做过的线上的模式，但是录屏的形式一起结合。
其实今天的话，就跟菲比聊了很多，包括读书会到底的创办初衷是什么，然后菲比在里面就可能我跟菲比作为一个是组织者，一个是参与者，然后我们各自的一些感受是什么，然后再聊到说关于看书的这个主题，为什么喜欢看书，然后一般会怎么去挑书。那我觉得整个过程下来，其实我是聊得特别开心，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喜欢看书的人，然后也其实很期待说也能有更多喜欢看书的小伙伴也能够给我们留言聊一下他们可能参加过的一些读书会的经历，或者是他们喜欢的一些书，或者说他们对读书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期望。对，所以也是很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我们评论区留言。
嗯，特别感谢芝芝这次的邀请，也特别很开心能够认识思思和小明。我觉得这个播客就非常有意义，就是其中的其实读书会的可能的一种形式，对吧？一种在线上传播更广的一种形式，对。
题外话就是，说不定可以，就是大家对某一本书就是比较感兴趣的那么两三个人就可以录一期节目，然后感觉这个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流程。
真的很不错哎，我很喜欢你这个 idea，太好了，
对，你就是那个
有点
host，你就是每一期的那个主持，然后可以请一些就
我
是对
决
这个
定
书
了，
特别
真的，
感兴趣。
这个太好了，我 真
可
的
以
决
可以。
定要做了。刚好我在迪拜还要再待一个月，
对，
总不能一直这么去。
而且
对，
不像视频剪辑那么复杂，可
啊，太好了，我真的感谢思思，最后这
能。
个一分钟给了我超棒的一个 idea。
没有，感谢菲比，也感谢芝芝请菲比来。然后，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了这个尾声啦。然后也很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听这期节目，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对于这种跟书友一块共读的这方面的体验。然后或者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听完这期节目之后，你是不是也想参加读书会呢？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拜拜。